开始吧，袁师兄。
开始，各位师兄晚上好，齐老师好，郭老师好，今天是大年三十儿，我们这些年来，我们在 YY 好像是第一次大年三十儿讲课吧，郭老师。本来呢，我们也是平常也不大喜欢就是吃吃喝喝呀，凑凑热闹啥的。还不如跟师兄们坐下来，聊聊这些佛法呀，聊聊我们修行上的事儿。然后，大家哪怕说些闲话，我觉得也比看晚会大家可能觉得更有趣吧。所以我们今天的课就没停，也是昨天晚上也问了一些师兄，他们也说，还是继续我们课程的内容。那我们今天呢，还是连师的子子觉性，仍然由郭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齐老师呢今天也在，大家就修行上的问题也还可以继续跟老师请教。腊月三十讲节最当机呀，赵丽萍，为啥腊月三十讲节最当机呀？哪天不当你的机了啊？那我们就开始吧，郭老师。
好的，杨师兄，你的心情可以理解，不用问了，不用问了，没事儿，心情可以理解，没事儿。赵师兄的意思是，腊月三十的最后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根救命稻草啊！今天那个钟声一敲，又 over 了，又 over 了，所以大家赶快抓紧时机，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不觉的事儿，问问。我看今天的袁师兄，我看今天的大家都是也是这个手机登录的多，手机登录的多，一边在这在那个跟家里人团聚，做出看春节联欢晚会的样子，一边戴着耳机听偷偷的听我们的课，大部分都是这种模式，都是潜伏型的，表面上跟家里人其乐融融，其实心里都在讨论的这个修行上的事儿。你先问一下问题。杨师兄，你问齐老师吧。因为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齐老师有个问题。
哦，未来之念未曾升起，先劫，我怎么看不懂这个？和未来不已经断绝意识的关联，看不懂，看不懂你说的啥？
老师他说的应该是。咱们上一次在说这个直指的觉性直觉赤见自觉的时候，赤见自觉的时候啊，其中的时候有这么一段，就是说现在为你直
那个上一次你讲的课，那你给他说吧，你要非要让他找我干啥呀？你给他讲呗，不是你们课里的内容啊，你们课里内容我就不我都不多牵涉了，你告诉他吧。
好的，这是上一节课说的这个内容。现在问你，直指进入觉性之法有三要：过去之念不留痕迹而明镜，未来之念未曾升起而先觉，现在之念住于当下心境，不修整造作，即死。平常的这个住于当下应该是逗号，心境不修整造作，即死平常的觉了之心。若自己对自己做赤裸关照，观之并无所见，唯有这个赤裸裸的显示出来，就是这么说吧。不思善，不思恶，这个时候如何是你的本来面目？前念已断，后念未起，这个时候你在什么地方？如果是按照咱们的说法，就是这么说。这个时候是让你见取它呀，让你回光返照啊。我现在看一下，哎呀，袁师兄他做饭啊可老手了，做饭做的可好吃了。不行啊，你这有这一技可累了。幸亏我们不大会做饭，我看一下杨师兄的这个问题啊。哎呀，未来之念未曾升起而先见，没事儿，袁师兄实在逼急了，你就把刀一剁，我不做了。未来之念未曾升起而先觉，和未来不迎断绝意识的关系，这个地方没有说未来不迎断绝意识啊，这是你自己的理解吧。我看看未来不迎断绝意识，断绝意识，我不记得咱们这个直指上的这个顶上说过断绝意识，我再看看，我知道了，杨师兄，你说的是这一段，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无助， 只是三世一如之要门，过去之机不追，抛去过去的观念，未来不迎，断绝意识的关联，眼前念起，不执不取，心如虚空。既然无法可修，则什么都不修；既然无可散乱，则坚持不散正念。在此不修不散的状态中，只用赤裸观照一切，你的觉性便本知本明，光明灿然。当它升起时，称为菩提心。因无所修，则超越一切所知境；因无所散，它的本体澄澈光明。现空是本自解脱，明空是为法身。一旦悟到佛道之中无可修习，即此时便现见金刚萨多。嗯，他这个地方上你是咋联系的呢？那个杨子涵呐、啊，你那个看经啊，你看经的时候，我不知道，就是前面我知道你学习经啊，你以前没有学过佛经，学得很认真，可以理解。但是我不知道你这个地方上你是怎么样，就是这两个捏到一块，你有什么问题啊？我没明白你的问题。你就是直接的看书，你直接的认真的去看，啥也不考虑的去看，不要考虑怎么样记住它。也不要就是说在那儿就是拿捏玩味，你就认认真真的去看，非常非常单纯的去看，就这么说吧，就像我们念咒一样去看经，就这样去看，就这样直接的去看，这样的话你再提出你的问题。要我说这两个你是咋，就是说我不知道，我没有明白你的问题是在哪儿，没有明白你的问题是在哪儿。未来之念没有，你这个杨子涵问了一句，未来之念没曾升起而先结，未来不迎，断绝历史意识的关联。我觉得这两句你可以说它没有区别啊。断绝意识的关联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现在不要就是为那个还没有到来的那个未来连绵不绝的去在那儿攀援去想啊，就是这个意思。过去它已经过去了，你别在那儿抱着过去不放，未来还没有来呢。未来还没有来的，你就蹭蹭蹭的就想到可远可远的未来，就是不用这样，不用去这样。这个未来呀、啊，它有一个特点，它是因为有一个过去，有一个现在，你才有一个未来。这个未来是有一个基础的，这个基础就是因为有一个过去，有一个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关联，它才有未来。断绝意识的关联就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说你别攀援未来了，还没来呢，你攀援那个未来干什么？断绝意识的关联就是你别攀援这个未来，因为未来它的特点就是要关联到现在，你才知道它的未来呀，对吧？哎呀，我这么告诉你一句话吧，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语，撞一天和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听过这一句话没有？你当一天和尚你就撞一天钟，想那么多干啥？就是今天腊月十三了，就腊月十三去。你想，哎呀，我初一怎么办呢？完了，腊月十三就腊月十三，初一来了，该咋来咋来。不迎等于断绝意啊，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嗯，大家都可以讨论。断绝意识的关联是什么意思？断绝意识的关联。哎呀，这三句话的意思就是，对于过去，对于现在，对于未来，都不可以一直抓着它认假作真。这么说吧，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三心不可得，这句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呀。邵宗芳啊，别就是认假作真，不可得，抓着它。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未来之念未曾升起而先结，再讲一遍好吗？还是说有过去现在未来之心吗？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修行这个时候，如果只论修行的时候，你做事的时候你该考虑考虑啊，你过去怎么了，现在怎么了，将来怎么样，该考虑考虑。从修行的角度来说，这些是不可得的，这些当然是不可得的，就不应该有过去现在未来之心。断线的风筝这句话总结的还挺好的。未来之念未曾升起而先结，今天来的师兄还挺多的。不管他是多是少，咱们是在这学习的，不管他是多少，我们只管想的，一个人没有就对着空气讲，不是论多少的，咱们只管开自己的，任他腊月三十，任他大年初一，任他人多，任他人少，任他有，任他没有，跟咱有啥关系啊？没有咱就对着空气讲，有这么多人还对着空气说。念念不停留，既不关联。哎呀，冯东东打完了百座有长进啊。 不是的，刘希望，你要知道啊，咱们这个是学的是藏密的，是刘立谦的翻译，他这个翻译啊，多多少少有一些藏密的这个色彩在，有一些用词啊什么的，可能跟我们的一般的佛经的用词不一定一样，不一定一样，很正常，很正常。多看上下文，吃自己的腊八粥，腊八是腊月初八，今天是腊月三十了，你还吃腊月初八的粥，早馊了。我看一下那个。我们说的这一段里面呢，说的是过去之念进入觉性之法有三要，过去之念就是不留痕迹而明净。咱们那个杨子涵呢，后面说的那一个，它的重点在于别执着。你看看是什么，杨子涵，你看看，比如说我们这一段啊，杨子涵，你看看我们第七个和第十七个，他两个说的描述的角度是不一样的。第七个是在这直指，在这直指的，直指的什么？真空和妙有。他虽然是什么都没有，但是他并不是断灭，他可以在什么都没有中起灵明灵明的妙用，知道吧？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不光光是不单单说这个虚妄，不单单是说虚妄，虚妄是要破那个真实那个坚执，那个时候说虚妄。他说完了虚妄，他还要说把一切虚妄都扔掉了之后的留下来的那一个，那一个是灵灵啊，妙灵真心啊，那个是妙灵真心啊，他还有这一块呢。所以说他不光是说过去之念不留痕迹，过去之念不留痕迹，这个时候他的特点是明镜一样，明镜一样。未来之念没曾升起，这个时候的特点是先劫一样。现在之念在当下，心境不修整不造作，这个时候这不正是吗？现在你听也能听到，看也能看得到，这不是正是吗？这个就是这个地方啊是直指的，所以说呢，他从这个直指的角度来说的话，这我就给你分析了一下啊。他从直指的角度，他有破妄，他也有显真，这两方面都有。所以说他会说未来之念未曾升起而先劫，他就会说一句而先劫这样的话。而后面的那一个呢，他是给你指示修行的要诀，修行的要诀你要知道，凡夫啊，他就是抓，他抓惯了，他没有这个抓，他怎么能够是有这个，就有这个凡夫之身，有这个凡夫之心啊，怎么能够沦落到现在啊，他都抓惯了，所以要让他扔啊，要让他扔。这个时候啊，就以破妄为主，就以告诉他修持方法为主。这个修持方法就是你尽管扔。所以这个时候说的就是说的是你断绝意识的关联，就是用的这个，也就是第十七个，他重点是说的是修行方式，修行方式就是无助。而第七个他说的是他给你直指的这个直指的时候就是空，但是他并不断灭，空这个地方上他是妙觉，知道吧？所以说他说话的角度不一样，那个佛法说话从来都不是死的，他可以用很多很多方式，就像我们描述北京可以用很多方式，就像描述你杨子涵也可以用很多很多种方式来描述你，都很正常，看从什么地方。有的时候他不认识你，他从为了让别人认识你的角度去介绍你，有的时候呢他已经知道了你，但是对你有一些偏见，那么他这时候说杨子涵又不一样了，你知道不知道？你就是来来回回多看看，对于佛经啊，对于什么都熟悉了，再加上你的修行多熟悉了，这方面就不是问题，不是问题。这是我个人的理解，供你参考啊。杨子涵，你看看你还有啥问题没有？谢谢，你去看吧。杨子涵呢？掉了？还是我掉了？是我掉了吗？啊，我没掉。杨子涵，那等一等吧，等一等。他如果没有听明白再说。没事儿。刚才我说话你听见没有？听见请打一。杨子涵，你听见没有？哦，我知道，你刚才在打字。我说话你注意听了没有啊？未来之念未曾升起而先劫。对呀，是说这个不升起，但是不断灭，不断灭这里是妙灵的，是还有一个妙灵在呢。杨子涵呢，对，你看东西啊，要前后看，要知道它的用意，要知道它的用意。你知道它的用意，你就知道它什么时候怎么说话了。刚才我说的你听到了吧？你听到了没有？前面这个地方是直指呢，我打出来的那几行字儿，你看一下，前面的第七段是直指。我再给你说一遍，杨子涵，你现在有没有在打字啊？ 杨子涵，你现在是在打字，你还是在那个什么？要不你上麦去说也行。你上麦没有？你要不然你上麦去说，来说他。你现在没有在打字，我再跟你说一遍刚才我说的意思。你看一下那个第七和第十七，我刚才说人家介绍杨子涵的那一段，你听到没有啊？人家介绍杨子涵，人家介绍杨子涵这一段，你听见没有？听到了，对呀，人家介绍杨子涵有两种人，一种认识杨子涵，他怎么样介绍能够让他要知道杨子涵，让他一到时候他一见到杨子涵，他说哦，原来你就是杨子涵呢，果然是这样，这是一种介绍。还有一种呢，他认识杨子涵，但是他对这个杨子涵有误解，你现在要消除他这个误解。这两块的，他对于这两个不同的人，那么你介绍杨子涵的时候，你重点就是不一样，你同样都是在介绍杨子涵，但是你的重点不一样。第七和第十七个的重点，第七个是在直指。第七个你看看这个七明觉个明空觉性，现在为你直指，他是告诉他是现在直指你。第十七个他的名字叫什么？叫无助，也就是修行的法门。第七个是给你直指这个佛性到底是什么样呢？他是怎么个情况吗？他是怎么个情况？他就是有一个破妄，有一个显真，你知道吧？有一个破妄，有一个显真。所以这个时候呢，说未来之念的时候，未来之念不可得，但是呢后面还有一个未来之念不可得，它也是先结的。明明有一个未来在，你不能够否认这个未来呀，你不能够否认这个未来呀。这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也就是说佛性的它的特点，它有一个明，就是有一个妙灵在，有一个妙灵在，你不可否认它。就是这个地方它除了破妄还有显真，还有显真。那么后面的那个就像是，这就是对于那个就是不认识杨子涵的人，我给他介绍，我必须要介绍的全面。我如果介绍杨子涵只是不可得的不行啊，不能光介绍他这一面啊，对吧？他这两面他都有，这两面一体，这才是杨子涵。所以第七他是直指，第十七个他是针对于修行的。修行中我们常见的就是说认假作真，就是说抓，比如说我们看老人的开始看完了就是哎呀我要认取他，然后呢我们要修行就是哎呀我要爆炸，爆炸才是实证，才是证得到，就注意了一个认取，就注意了一个要爆炸，就注意了这两个东西，对吧？所以说呢，这个时候你要知道凡夫他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老执一个东西，必须要让他放下，必须要让他就是别认假作真。所以这个时候突出来的是无助，这个时候就是说过去的心不可得，你别再为未来之心不可得，你别再为未来考虑了。这个是修行啊，十七是说的修行方法，说的是破妄。第七个是显真，是除了破妄还有显真，所以它两方面都有，你知道吧？所以说那个第七个他就说的是就是未来之心不可得，但是先结。第十七个就说了，你干脆你就断结意识的关联，这是告诉你修行呢。就有点像我们那个金刚经，金刚经他说的是修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生无所住心，他告诉你的是修行方法。如果直接告诉你托底，他就这么说了，色就是空，空就是色，完事儿了。他说的是修行话，修行方法的时候，修行方法的时候就是说你就别打妄想了，简单来说别打妄想，别打过去的妄想，别打现在的妄想，别打未来的妄想，断绝一切关于未来的妄想。等你断绝了就知道了，佛照样有受记啊，未来佛怎么怎么样，弥勒佛不就是吗？明天就是弥勒佛的生日呢，诞辰呢，断绝了之后正好有一个弥勒佛的诞辰，明天弥勒佛就降生了。对对对对对对对，都是方便说，都是显真，都是方便说，杨子涵都是方便说。念头停了自然呆着，如痴如呆。那不行，如痴如呆这个时候更要猛一回头，谁在如痴如呆？还有个如痴如呆在，念头没有停，把如痴如呆也去掉。赵师兄的点心有味，吃点心吃点心，我不知道你们上面的在说啥。杨子涵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他说的这一段就是对于这个第七个和第十七个这两段对于过去现在未来的一个开示，然后他不明白这个是一个意思还是两个意思。还有没关系没关系，今天是腊月三十，学那么多东西有什么用啊，咱关键是帮助修行，也许你的问题对于别人都有参考，没关系。还有一个，刚才我要是说的不准确，欢迎各位师兄啊都补充，还有老师要是有什么的都可以随时上麦来说。有啥可以不可以的，可以，咱们这儿都没有这些，杨师兄你尽管问吧，你没事没事的，在我们这儿没事，你直接问直接问，不直接问一会儿腊月三十十二点的钟声就敲响了。陆金刚德山怎么了？过去心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那个公案啊， 啊，他在贴文。好，你先贴着，我们不妨碍，我们继续学习。嗯，就是茶话会，没事的。请老师，哦，这个应该是问老师的问题，赵健的这个问题。老师，我先下麦。
我不是他这个问题，这不是念转和压念不起，这有，这有啥说的？这有啥说啊？怎么回事啊？这有啥说的？我不知道他这说啥，谁不是对谁认为有啥说也可以，认为有啥说，就是我这个思维方式可能不对。我觉得这没啥可说的呀、啊，这不一念就念懂了，一看就看懂了，有啥说的？
赵健这个名字好像熟悉，但是我咋没印象了？他修行的啥情况啊？也不知道是多少做的。
就是知道，就是你的熟人这样的问题也不好说呀、啊，说什么呀、啊？不念转还用解释，压念不起用解释。好吧，你进行你的吧，我这个没啥可说的，这是。
就是像赵健的这种问题吧，齐老师，咱主要是不熟悉，为啥呢？他开口就是请老师开示。就是这样的一种的这种的问话方式，就是你别就是有个东西让老师开示，你先说一下你的理解，然后你说就是老师你这样理解的你不知道对不对，你可以这样说呀，你别就是请老师开示，老师就没法说了，不是那样的事儿，不是那样的事儿，你就是你觉得哪一种是修行，或者哪一种是关照，或者哪一种不是关照，你都举出来，然后你可以问老师，你知道吧？你说让老师开示就傻了，所以说我也不了解赵健的情况，因为我们可能这种沟通方式少啊，还是咋回事儿？就是不好说，不好。
他说的是不随念转，压念不起啊，这个不是不随念转这个话不看见了吗？压念不起这话也看到了。这两句话还用解释，还用说吗？这不是直接读的吗？这还有压念不起不随念转，什么叫不随念转？这不咕噜咕噜这就说一遍，压念不起哪有这事啊？这不很简单呢？不是他要是说有一些确实不好懂的词也好啊，不随念转压念不起，那不直接就读懂了？他并不是不好懂的什么词啊，所以没法没啥说，他这。
还有一个赵健，你说有时候把握不住这个关照，你举个例子吧，你举个例子。
这应该不是一回事吧？哦，还是这个赵健，把握关照，这得有扯关照上了，这是咋回事啊？弄不清楚他说的是啥。
好的，你举个例子，没事的，你尽管说，没关系，没事，嗯。
不随念转就是不理，压念已经跟念都跑了，这啥意思？这样理解当然不可以，因为那个很直白，你为什么这有别的理解啊？不随念转不直白，不是很直白，压念不起不是很直白，为什么还要做别的理解啊？当然不对，当然不可以那样理解。
我觉得赵健发现他想多了，这就是关照。你终于知道你想多了，你这就是关照，我是这么认为的。其他的那个是这个是那个都不是关照，这是我的个人观点。你别再加个尾巴，我的意思是你别再加个尾巴，你知错即得。还有什么关于关照拿不准的问题都可以问问，都可以问问，没事儿。还有一个袁师兄贴了一个杨子涵问的，
这个前头的他举这个公案，这个公案是这个是不是你讲过的，刚才讲过的，或者是上一次讲过的？
不是我讲过的，不是上一次讲过的，他是应该现在自己在看。杨子涵，你
自己找出来公案，如何是出家？这个是师曰：不履高名，不求功德。问：澄清觉点是如何？师曰：这里不住，可作汉。那个，这个澄清觉点是如何？这可能是另一个公案里头用的。可能是那么回事儿，用了这个他拿来在这儿问，很可能是这回事儿。要不然澄清觉点的出处他找到，找不到出处解释不好这个公案。从哪儿出？这出自于哪？澄清觉点出自于哪？得找到出处，找不到出处是解不好解释这公案的。 阿弥陀佛，好吧，你们进行你们的吧。
嗯，杨师兄，我贴出来了我的理解，供你参考啊。嗯，这都是供参考的。还有一个谢金霞说的，不随念转就是不理，压念就是妄想。袁荣啊，这个谢金霞师兄他修行啊，他已经修了有快修完了吧，我都感觉到他。你去年打七了吗？我觉得你是个老修行了，最好就
应该是个老师行，
就现在就不理他不就完了，你现在就别理不就行了吗？500座，500座，少生点理解之心，咱说观照的时候就少生点理解之心，咱就是这么理解观照，那么理解观照，都是阿萨了观照，都是污染了这个观照，咱们心中心的师兄在一块儿最容易祸害的一件东西就是观照，你知道吗？自打入了心中心这个门儿，就开始一直的祸害观照这俩字儿。为啥叫观照呢？就不是你去用力的，你就像太阳照到一样，它照到了就是照到了，它根本都不是用力的事儿，它是本来如此的。非要去拿捏，非要去拿捏，五百座就不应该是那个就是什么这个那个的这个心态。这里一句话，赵丽萍贴上来了，以前老卡在观照上。老师他贴出来。
赵丽萍贴那个并没有解释澄清缺点。就是赵丽萍贴这个公案也能这么问，澄清缺点是什么意思也能这么问，就是这必然有一个出处，你看俩地方都引用澄清缺点这个词，它必然有个出处，这找到那个出处，要不然这俩公案你这都不好解释，就是只要是说澄清缺点是什么，有这个问题在，你就得找到出处。刚才他说是一念不生是如何，那为什么呢？你找到出处有依据才可以啊，为什么会那么认为呢？没有啥事了吧，你们继续进行吧。
这个澄清缺点，这个我是没有见过，这个什么，没有见过这个以前的这种的，没有什么印象。我是根据前后句我自己理解的意思，这个澄这个是有说的，缺点
这个谁，这个刘希望把张良这个贴这个，我看到了呀，我看到他没问什么呀，他不是个叙述啊，问啥了？他没问啥。哦，这个赵丽萍这个给那个啥，这考过来了，心神既不清净，道安在在，常能治愈，这归心不动，归心不动的自然，澄澄湛湛，绝点洗纯清，复其本然。哦，这个算是出处，算，澄澄绝点这个算出处。为什么呢？找到出处以后，澄清缺点这个就好解释了，就这样解释，就不找到了。我们不能再另加解释，这不就是已经找到解释了？澄清缺点就指的这个是出处，没错。阿弥陀佛。
杨子涵，就是出处找到了，你看看你这个公案看明白了没有？如果不明白了，你可以再讨论。
他问的是澄清缺点是这个是什么意思？他问的是这个，这个找到出处了，澄清缺点什么意思？就是这里说的意思嘛，就是找到这个里头说的意思嘛。
老师说找到了意思了，
对，找到意思了，找到出处就找到意思了，就答了回答到这个问题了。要假如说找不到出处，你咋样你都回答不了问题。举出来俩公案都是引用，都不是出处，这个是出处，这个
没有问题了，我们就往下学习。相互是有个问题。
这里所说的持见自己，持见自己在哪里啊？哪里说的持见自己啊？哪里说的呀？
他 他说的是我们学习的这个
啊，学习的呀，学习的你们研究吧，我就不介入了，你们自己回答，我就不介入这个，不别弄啥事，你学习的也问我啥，我这不能那样弄啊，我在这我都不动，我都听着嘞，好吧？你们讨论吧，你们这我就不插言了，你们学习的内容。
嗯，我觉得啊，就是说的是你这么说吧，这个咱们不是学的昨天学过了禅宗的吗？咱们今天学的这个你自己看呢，你自己看它是相同啊还是不相同啊？要你自己看，为什么让别人回答？你自己看是相同不相同？你自己说呢，善护师？
嗯，
杨子涵，我同意你这个说法，就是说心很清净，很清净的那个清净的不行，堕在那个清净里了。
嗯。
我想到了那个云门说的莫道无心游便是道，无心游隔万重关，就跟那个云门祖师说的那一句话有点类似，莫道无心便是道，无心游隔万重关，都是一致的，善护师都是一致的。他可能不一致啊，不一致的是你是总觉得经有别的东西吧，你可以再举一个不一致的例子来我看看，你举一个什么经的例子啊，跟这个无为实相门啊，跟这个直指赤见自解不一致的一个经典的例子来，咱们到时候来看看是不是真的不一致，我觉得可以这样。嗯，我们接着往下学吧。上一次说到了这个明空觉性，明空觉性这个直指的这个三要，这三个说完了，然后呢这一次我记着这个三身应该是还没说，我们接着从这个第八个三身而说。嗯，八三身上一次的这唯一的觉性，绝非从他而有，如此方是直指事物的实际情况啊，绝非从他而有，其存在非单一存在，而是多种均能觉了和显明，也并非多种所合成，而是不可分割的独具一味。这句话说的很有味道，这句话我们学了还是没有学啊，袁师兄啊，其存在非单一存在，而是多种均能觉了和显明，没学哈，哎，正好。那我们从上面的开始吧，明觉空性的这个地方，若自己对自己做赤裸观照，观之并无所见，唯有明明亮亮的觉性现亮，赤裸裸的显示出来，并非任何实成，唯有空空洞洞，这个明亮和空洞是不二的，闪闪发光，它既不是常，非任何所成，也非是断，然又光明灿然。那个杨子涵，你看他不是说了吗？这个地方上他突出的，他得出来的结论是两个，第一个不是常，第二个也不是断。它不是常，不是常就是说的是实有的东西，它可以有一个，比如说是高山，它可以这个多少万年，它不倒，哎，这它就有一种相对于我们的这种无常，它相对于长一点，所以说它不是常，就是不是任何实体，它是说这个，但是它也并非断，因为你什么时候用它的时候，它都可以就是直接用啊，哪怕你看不着的时候，你还可以看见一个看不着呢，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一个看不着。比如说你睡觉就是你明明在睡觉，所以说它这个时候是光明，说它不是断的时候，说它是光明灿烂的。然后后面大家看后面这一句，其存在非单一存在，而是多种均能了，均能觉了和显明。然后后面那一句是也非多种所合成，而是不可分割的独具一味儿。这个地方说的呢，就是非一非异的这样的一种的关系。非一非异这样的一种的关系，它就是如果说单独存在，就比如说吧，杨子涵还举这个例子，比如说杨子涵就是杨子涵，为什么杨子涵同时又能听，同时的时候既能听也能够看，还能够再吃点东西，还能够手再动一动呢，对吧？它就是有多种的觉了在这儿啊，但是呢这个能听的正在听着呢，和他看的这个字儿，和他的手正在敲击这个桌子，在敲击这个床的这个，是几个呀？是三个呀还是一个呀？它也不是多个，就是完全的不同的割裂的嘛，它是不可分割的一体的呀，不可分割的一体，所以说它是非一非异的，就像是我们说的这个楞严经的25圆通章一样，可以通过25个不同的方式，这个25的方式可以从听入，可以从这个心入，可以从眼入，还可以从其他很多种的方式去入，但是最后是圆通的，这个圆通就是说你就知道这25个本来就是一，它是本来是一的，就是你这个能听的和能看的这个它是通的，它是圆通的。楞严经并不是让你把能听的变成能看的，把能看的变成能听的，而是让你知道能听的和能看的这无非都是你。楞严经它是这个。那么可不可以说是无为顿证才是禅宗和大圆满的本质和第一义？ 袁荣师兄，你能不能跟他说呀？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上护士啊，你这些理解啊，都应该在学新中心之前就应该有这样的见地。要我说，袁师兄，你说不说？你跟他说说呗。
你都说不来，我咋跟他说呀？我觉得上护士没有这样，没有必要这样去联系。你说禅宗就说禅宗，你要说大圆满你就说大圆满，你为什么非得要把它两个对立起来，非得比较比较呢？你比较了以后如何，一样如何，不一样又如何呢？佛法有二样呢。
他，我觉得他说了一个就是顿。他觉得钝才是第一义，他就立了一个这个东西，他把这个钝跟那个剑呢、啊、他割裂开了，他把那个钝和剑割裂开了，他说的这个钝才是第一义。这句话就是听着咋就是这么别扭呢？你知道啊，以前的时候在六祖坛经的那个，就是那个时候六祖那个时代啊，人家都认为六祖说的是钝，神秀说的是剑法，六祖说的是遁法，人家都这么说的。但实际上六祖是这么说的，你别的可以说剑法，但是我这里遁呢、啊、是连遁也没有，是无遁无剑，这是我说的。就是他为什么立一个无为遁证，无为遁证证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他这种的理解，他可以作为理解，这种理解是你本来就是没学新中心之前你有这样的理解。我觉得他可能是以前的时候没有接触过这些，就是直指的这些了义的这些东西，他可能没有接触过，他可能都是把那些着相的那些误认为是佛法了，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一种，就这么说吧，三大僧奇劫也是无为，也是顿证。我想到了那个谁，杨子涵说，我跟他说三大僧奇劫，禅宗下个定义，他这个。你说的都谈不上第一义，第一义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顿证，这个不对，反正是不对，反正就是不对。你作为刚入门，你这么说吧，你把这句话给那个没有学佛的人介绍一下，你这么说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咱作为新中心的师兄弟，我是不认可你这种说法的。
是怎样和不是怎样都不是禅宗的呀，三护师，也不是大圆满。
你那个就是说的，你没有那种渐修，你怎么可以顿证啊？你那个顿证不都是渐修的基础吗？还有一个，你顿证了之后，有时候还迷惑，还要一直的拉回来呢。顿证跟渐修是两回事吗？根本就不是两回事，你是怎么样把它打成了两个的？我应该不会这么说。你知道三大阿僧奇劫杨子涵呐、啊？你知道你一直在提这个三大阿僧奇劫，你这就告我的状。后来我的微信上一般我是不删除内容的。除非是在电脑上的看不了，手机上的我把咱俩的电那个微信通话都搜了一遍，没有搜到这个，我就想到了。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这么说的，只有一种情况下说，我就记着啥呢？当时的时候老师讲过，用三大阿僧奇劫做过比喻，可能我把这个比喻跟你说过，就是说的是三大阿僧奇劫的修行实际上也是这样。第一阶段就是说精进勇猛的修行，精进勇猛的修行就像是推车上山一样，非常非常的艰苦，攒着劲儿的修修修修修修修，一用劲儿，用劲儿用到极点，桶底脱。这是第一大阿僧奇劫。第二大阿僧奇劫，老是着相，老是着相，要去掉这个着相的毛病啊，一直去一直去，就这样一直的在除习气，除习气一直在消这些习气，消这个要加东西的毛病，这就是第二大阿僧奇劫。第三大阿僧奇劫，不增不减，没有你说的余地，就是说的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说度众生啊，尘沙祸，这个凑合着是可以说的。第三大阿僧奇劫没有你说的余地，那个时候，但是你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问题，那个时候不好描述，可以说第三大阿僧奇劫。可能是这么给你说过这样一个理论，你把那个微信找出来截个图看看啥时候我给你说的。赵建的什么情况我不知道，赵建师兄你是修了多少座了？你是修了多少座？600座。你是哪儿的呀？你是哪儿的？你是深圳的还是哪儿的？是北京的？你说你要正道，就想正道删了哈，我这儿也没有，我很奇怪，我这儿也没有。北京的，北京的赵建啊，我跟你跟赵正搞混了，600座了。你多去参加一下齐老师的那个喝茶，齐老师的喝茶周末的那些。一般跟老师说话不会说让老师开示个啥东西，你这是噎老师呢？老师让老师咋开示啊？你说说你的理解对不对？可以。你说你要正道，我说才修行几天呢就想正道。 正道要经三大阿僧祇劫，那谁知道我当时咋说的？就算我当时说错了啊，错了错了错了，你最好找到。微信跟我聊过，没事没事，不是要注意的事儿，不是要注意的事儿，就是说，就是你总觉得就是说你有个什么东西让老师讲给你，老师一讲你就明白了。其实你不是自己修了吗？你也没有就是说一点也没有修啊那一种，你自己修了，你有自己的体会啊，你拿出来自己的体会，你为什么不大胆的拿出自己的体会呢？万一你的体会要是对，你不就修行起来更顺了吗？要我说你就大胆的拿出来，你怎么理解的关照？你这么关照对不对？你拿出来了错了正好改正嘛，这不就是修行吗？你要是修行总也没有自己的，你不是白修了吗？一开口就让老师开示，嗯，我觉得是对不起心中心。嗯，那个时候那么说，现在未必了。如果我们都对，杨子涵也对，我们接着学。我错了，李雪萍，我绝对错了，我绝对错了，我错了，绝对是我错了，这个地方我错了，李雪萍。我说错了，我说错了。要是没有现在过去未来啊，正好三大阿僧祇劫，不妨三大阿僧祇劫，正好可以无量无量数的阿僧祇劫呢。三大阿僧祇劫从什么时候算起？从你这一问算起。不是他打不死，是我打不死，惭愧惭愧惭愧惭愧。我们要不要继续学习？还有什么要针对的哪些问题要讨论的不？比如说三大阿僧祇劫啊，或者是关照啊什么的，还有没有？我们不急着进行。今天三十了，没有，我们再继续学。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哄小孩的呢？刘希望师兄，是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们继续学吧。声音卡吗？声音卡吗？如果是特别卡，你们提醒的多的话，我就退出来啊。嗯，好好好，继续了。其存在非单一存在，而是多种均能觉了和显明，也并非多种所合成，而是不可分割的独具一味儿。这是这一句话，这一句话我们解释完了，解释完了，然后后面再看最后的总结。总之，这唯一的自觉性绝非从他而有，如此方是直指事物的实际情况。这个地方呢，前面说了，过去、现在、未来不可得。过去、现在、未来不可得，而了了分明，了了分明。尤其是呢，在你不考虑过去，不考虑未来，就现在这个时候，现在就是不考虑过去，不考虑未来，前念已过，后念未生，这个时候的话，如何是你的本来面目？这个时候就让你当下的去看，现在这个时候没有妄念，但是呢，人家如果打一下、摔一下东西，你不是清清楚楚的能听见吗？这不就是你的觉性在显现吗？这不就是你的觉性在显现吗？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说的是这个明觉空性，就是直指这个觉性，直指这个觉性，不是长也不是断，不是任何实有的，但是它又是光明灿然的，就一直在的，一直在的这个东西啊，是你自己本来而在的，不是人家告诉你的。就像是赵建师兄说的，让老师开示，老师再开示的也是就是说的是供你参考的。为什么呢？这个地方是你本来在的，你本来你就一直在能吃饭，没有这个东西你怎么会问一个请老师开示呢？这个东西一直在你这儿，老师说一句东，说一句西，再怼怼你，那还是为了让你自己去自见你自己的本来之性，是为了让你自见你自己的。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自觉性是非，就是本来就是在你这儿的，不是别人那的，是在你这儿的，一直在你这儿的。所以说绝非从他而有，是本来如是，就是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这个唯一的自觉性绝非从他而有。这个地方啊，楞伽经说过，楞伽经说这个就是佛法啊，它有几个特性，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是本有法和常住法和本有法有这两个特性。本有的意思就是说的是本有法，就是还有本有法、自得法和常住法三个特性。什么叫做本有呢？就像是那个城啊，这个城有一个道路通往这个城市，这个城，这个道路是一直在的，不是说释迦牟尼佛他就是造出来的这个道路，是这个道路一直在，他发现了然后告诉我们了，这就是他的本有性。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的是他常住性，这个道路一直在呀，一直在呀，就是说不光是现在的，就是过去诸佛、未来诸佛说的也都是这个，也都是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自有性，就是他本来就有，他本来就有在你这儿呢，本来就有，有这几个特点。自得性，自得性就叫自得，在楞伽经里面叫自得。 就是本来就在你那儿呢，本来就在你那儿呢，这个属于是自得，你不能从别人再说的也只是旁敲侧击啊，供你参考，它有这个特性。所以佛说了，因为有这三个特点，所以我说了，就是从那个就是睹明心悟道，一直到最后涅槃，就是二业之间，我未曾说过法，那个楞伽经里有说过这一段。总之，这唯一的觉性绝非是从他而有，如此方式直指事物的实际情况，必须要你自己见取。什么从他入者不是家珍，还有一个向上一着，千圣不传，说的都是这个。你自己不见取能行啊？你学了心中心，我总觉得你自己见取试试，你没有把握了，你再来问老师。这是第七个明空觉性，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还有其他的修行问题都可以，我们等一会儿看看，没有的话我们学第八节。这个老师刚才说了，你那个啥，你那个有问题的话你把它问出来呀，就是你的具体的问题是啥。还有那个张良啊，你说就是老师这样我这样对不对啊，你就有一个问号，你要提一个具体的问题，老师会回答。
就这个现在李小平这个是叙述，不是问题，他是说这个情况的，告诉我们，我们一看他说这个情况，我们二十号你说的我听到了，这不就解决了？他没有提问题啊，李小平没提问题。
李小平、张良那个，你们想想这个问题咋提？我们继续学习。
你认为他们是有问题不会提？我不那么认为，我认为他们是一种叙述。叙述以后，他等着谁敲敲边鼓，在一边我看看啊，你这个什么什么，那我不愿意敲这种边鼓，可能不愿意敲边鼓的不止我一个吧。哎，不愿意敲边鼓，你光描述情况，不愿意敲边鼓，别人，我看他这就是一种描述，并不是，也许他这种描述，希望别人给他敲敲边鼓，也许是这样，但是又不愿意去敲边鼓的呀。
你张良的这个也是，就是打了100座了，有时候打坐忘了咒语了，然后呢，你有问题不咋说的，怎么办呢？
这个情况我们不都听懂了？他说完了我们听懂了，他也没有问题，我们也不必多敲边鼓了。敲边鼓啥的啊？那跟你说啥意思？就是看见个事儿，不管人家需要不需要，就去评价。这敲敲边鼓，在一边说的。你比方你看俩人打架了，不管人家俩人愿意不愿意，你都在一边评价，那就敲边鼓了。人家愿意让你说呀。哎，你在一边评价，那就敲边鼓了。
就是老师的意思是，你们就是说，你们也不一定要让老师说个啥，老师怎么说？这有个问题，老师。
现在能听到这个寥寥分明的，就是，咱为什么好要修到能错双亡？这咋联系到这个寥寥分明跟这个能错双亡是咋弄到一块儿啊？我一直不知道这个逻辑，这怎么回事啊？这是？我弄不清楚，不知道他的思想这说啥，什么这个寥寥分明就是什么呀？就是佛性。那你要说就是佛性，你这说是有问题的呀。原因老人说一念不生寥寥分明，你这把一念不生给忘了，你就说有问题，就是丢掉了个一念不生。老人恐怕你把一念不生误解为就像石头木头那样断灭，然后说。并不是那个断念，是寥寥分明的。你注意，你这个寥寥分明就已经有念了。老人说寥寥分明，说的一念不生啊，说的不断念啊，不是一回事儿。别拿寥寥分明代替妄想。你这个寥寥分明，实际上拿这个词儿说妄想的。阿弥陀佛，哎。也就是说你讲这个寥寥分明其实是指的妄想，还联系什么能错双亡，不要去联系了。不是说你已经打妄想，我是说啥，是说你理解的寥寥分明不是老人所说的，老人所说的寥寥分明是指的不断灭，指的一念不生，那个心体有心，并不是没有心，有心，但是个心是一念不生的，是这样说寥寥分明。这样说的，你说的寥寥分明是知道那个知，佛性不属于知道，也不属于不知道，别来知道不知道上说这个了，不是一回事儿。你讲这个，就是你说的寥寥分明是妄想，老人所说的寥寥分明是不断灭，不断灭就是不像木头石头那样没有心，是说有心，但这个心是一念不生的，就这叫 叫个了了分明，这样说的。
老师，逍遥子这个不用回答了吧？逍遥子这个师兄现在应该还没有开始修心中心呢。嗯，他的那个手坏了，现在还没上座。嗯，他都是这种的发散型的、诗人型的。有一个照镜的问题，老师。嗯，
假如自觉力量不够，那就要多打坐。为什么呢？那你这样。这个你说是什么力量不够啊？赵静，赵静说什么力量不够啊？你要知道什么力量不够，那就要多打坐。你这个为什么可能你自己就回答了，定力不够，定力不够当然要多打坐了，越打坐定力越足嘛。这连为什么都没有，都不用说为什么。哦，这是老人的话呀、啊！哦，老人的话啊，闭眼路原因老人，这老人的话，打坐增加定力。是啊，没有定力，起妄想你也不知道，你当然要有定力了。为什么不是打坐增加定力啊？很可能你跟赵静跟别的联系，比如我们不追求有定力，不追求不等于没有啊，不追求不等于就不存在定力这回事啊，存在的，打坐越多定力越好，但是我们不追求有，是这个。没有漏掉啥吧，你们继续进行吧。
赵静他这个可能是有别的前提吧，我猜是。我们继续进行吧。课程有没有记录下载？嗯，我还不太知道。嗯，八三身，赵静看一下。哦，他有问题了。嗯，那我先下，老师。赵静又接着问了吧？
他不，这不也是描述这个什么了吗？描这说他的情况，他说他打气回来以后更容易走坐，怕狂禅。什么这没有啥事啊，他这个情况咱知道了，他也说完了，不就完了，咋回事？不，这不也是一种叙述吗？告诉咱他的情况，
要不然你就再多打打，要不然你就再多打打，你不甘心你就多打打，你费死劲儿，要我说你费死劲儿呗，你就再多打打，几回生几回死，不就是这吗？不，这个时候说不安了。那个时候的话，你站着跟我说，我问你那个明心见性呢，是谁在跟我说没个性可见呢？是谁在跟我说的呀？你忘了没有啊？都忘完了吧？早不知道忘哪儿去了吧？早都不知道忘哪儿去了吧？你还记得你跟我说过的？那是谁说啊？那是你说的还是别人说的呀？你看看，你还是你就太要这个安了。谁跟我说的没有性可见呢？是谁跟我说的呀？赵静。那个如果是打气的时候有那个安，那只是暂时的清安，早上肯定是忘了。那你就是打气的时候那个有那个安，那是暂时的清安，那个东西根本都不管用的，活该回来就这样，正好要我说恰好。你的手印对好它，杨子涵，你就是往后要好好的把那个继续的往下打下去，多打一些。你又迷糊过来了，你看这个赵静又迷糊过来了，大好恰好，大好不安，恰好不安。嗯，这个地方生处转熟，熟处转生，路还远着呢。你再多看看元音老人的开始，你再打坐，你再去捞磨捞磨嘛。赵静，你去捞磨捞磨，看看还能捞磨出到别的东西没有嘛？你都去多捞磨捞磨也很好，捞磨到自己死心了为止。你杨子涵就是说你接着往下打就行了，你也没有别的事儿，也不用急着打。连打几坐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对呀、接着学习第八个吧。在一觉性之中，三身无别而玩具，因他什么也不生，是空性法身，他的空性本光明 他的空性本光明亮，他的空性本光明亮是报身，因他能无碍显现一切是化身，三身是原具于一心中之体性。这个地方上说的是法报化三身，法报化三身，法报化三身都没有离开你的心，一觉性之中三身无别而完具，就是说那你呀原来是这么回事，这个时候已经无别，这个时候已经圆满了，这时候已经圆满了，已经圆满，因为他什么也不生，这是空性法身，了不可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什么也不生。这个地方上，这个地方是本质，是本质，空性法身，他的空性本光明亮是报身。什么叫做这个报身？什么到底什么叫做报身？就是报身和化身，它的区别到底在哪里？什么叫做报身？有一些解释，也有佛学大词典上的标准解释。我觉得我也可以说说自己的理解。既然现在是在这就是说的是有一个所谓的学习吧。既然是话筒在我这儿，我也可以有一个自己的理解。如果说修我们心中心没有解脱，可能吗？如果说修佛法不能拔出烦恼，可能吗？它就是解脱的，它就是能拔出烦恼的。不得已的可以把它当成是报身，它就是有这个作用，它的作用就是这个，能够断出一切烦恼，能够断出你的疑惑，它的特点当然是这个特点，这是根本上的解脱，当然是有这个特点的。但是就这个还是报化非真佛呀，报化非真佛，这个也是不可得的，还是报化非真佛。这就是说尤其是在这个地方上啊，我觉得在这个地方上就提一下，就是关于这个本光明亮，本光它的空性本光明亮，这个地方上总有人说是光明啊光明啊，这个是这个藏地的一种说法，真正的光明佛法说的就是心，并不是别的，绝不是说的是一种光亮啊，是一种灯照啊，是一种的就是外在的一种的强光，是指的是心性的光明，心性的光明磊落，本来一切无碍，在心性的光明照耀下，该明的时候是明，该暗的时候是暗，这全是你的大光明，千万千万别着在光明井上，就是那个彭小林，他说话总是有那个光明井的味儿。以前藏密他用的就是这种语言，藏密用的是这种语言，大光明咒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的心呢、啊，它太阴沉了，太阴暗了，总是就是取舍啊，畏畏缩缩的，就那个犹犹豫豫，畏畏缩缩，就那个劲儿，犹豫不决，纠结，就那个劲儿，那个劲儿的话，造成了我们的轮回，造成了我们的烦恼，就那个东西造成了这个。所以说，大光明咒它有解脱的作用，它有超拔的作用。它超拔是因为本来的是光明磊落的，本来一切显现，并没有遮拦呐、啊，是并没有遮拦的意思，并不是说的是一种亮光。是说的是星光，对对对对对，会，对对对，藏密说话他就这么说，说的是一种心地的光明磊落，心地的光明磊落到你可以容纳一切的黑暗，所以说他能够超拔孤魂野鬼，这只是我的理解啊，我的理解，因他能够无碍显现一切是化身，这么说吧，一切都是咱们的心的显现，能无碍显现一切，这说的是法报化三身，什么也不生是空性法身，空性本光明亮是报身，能够无碍的显现一切，这是化身，无碍的显现一切就是十二类众生，山河大地十二类众生，这都是化身，三身是源居于一心中之体性，这就说了法报化三身也没在你心外。光明就是心性的作用，我觉得他这个说的还是有点偏那个光明之影子，不是光明就是心性的作用，这个心性，哎，对对对，我觉得刘伟说的这个我比较赞成，你能不能往这个方向去理解理解，你别理解成一种是一种什么光，它是心性的一个特点，你不能说是心性的作用，我觉得是三身无自性。楞伽经说的是这个法佛说法，报佛说法，化佛说法，他用了这三个词儿，单身无自性。看看对于第八个有什么问题没有？一念清净心光是你无理法身佛，一念无分别心光是你无理化身报身佛，一念无差别心光是你无理就是这个是你这个化身佛，是你无是你无理化身佛。临济不是有这个话咱经常引用吗？就像愣是对对对，可以这样吧，可以这样，就像暗室里开灯一样，行又不到，问又不到是如何，道亦不到，道和不到应该是道和不到，道人看如涕啜唾云，其中是如何失唾地 实际上我们现在都不接受这个道义不道第一义。圆融师兄啊，你怎么办呢？你说这个怎么办呢？善护师，你是在教育我们吗？你是在教育我们没有接受这个不道道义不道第一，你是在教育我们是吗？善护师，你是在教育我们吧？那你说说他这么说是啥意思呢？他
难道我们就唾善护师一口呗？
你觉得唾他没有用？嗯，圆融唾了你一口唾吗？哦，那个他看的是赵州语录，他看的是赵州语录，唾一口唾嘛都耽误了圆融的口水了。他看的是赵州语录，那个你看的可能是五灯会员杨子涵。赵州语录他有另外长的一段一段的，一念无是无分别心光，我记得有既是你屋里法身佛。你这个李雪萍，你这个引用是哪儿引？算了，咱们别考据了。我记得是你有你屋里这几个词儿，我印象是有的。哎呀，如果没有问题，我们接着往下学。那你愿意引？那你愿意就是看老人的就看老人的，你不愿意看老人的用这个引用也行，随你了。李雪萍，以你的考据为准吧。道和不道，郭老师怎么看？我不看，你为什么要让我看呢？我就不看，打死我也不看，我就不看。善护士，你别让我看，我就不看，要不然你问问齐老师不？嗯，还有啊，善护士啊，或者你想让我看，我还有一个问题问你，你说就是现在的人就是说的不知道道和道与不道是第一义啊什么的，你说到这的时候，圆融唾了你一口唾沫，圆融唾了你一口唾沫，你怎么看？圆融唾了你一口唾沫，你怎么看？你先回答我，我再说也行。没事，李师兄说吧，说吧，袁师兄你别给我管。袁荣师兄没唾你一口唾吗？哎呀，本来心性，当今用强制直指之法引入此性，你的当下觉性原本就是如此，他是那不造作而自明，怎么能说你不了解心性？对此觉性本来无可羞耻，你怎么能说羞耻没有成就？既然你的本觉限量就是这一念，你怎么能说你找不到自己的心？就是这个觉明本无间断，你怎么能说未见心之本面？心之思维者原本就是他，你怎么能说找不到那个动念者？对他没有任何可做的，你怎么能说做而无得？本来不需修整，听之认知就可以，你怎么能说无法进入安静？你只要无为无作，完全放下就可以，你怎么能说对他无能为力？觉明空，这个空括号是一个线，三者本是无别原成，你怎么能说修之反而无成？本觉是无有因缘自生缘成，你怎么能说不能努力精进？念头是当下升起，当下即消，你怎么能说无法对治？当下的本性就是如此，你怎么能说对他不认识？此限量直指诸佛之密意，既无前行也无后修，导入之法如此而已。对呀，我们都没有到嘛，你不是说的是。我们继续来看啊。他这个啊，上护士他后面还有一句呢，道一不道，道人看如剃唾，还有后面这一句呢。我们继续看看这第九个啊，我不认为是平常事，我认为是无事。你要认为是平常事，你这么认为也没关系啊。就我来说的话，不如说无事，我不认为是平常事，我认为是无事。九，本来心性，当今用强制直指之法引入此性，你的当下觉性原本就是如此。这个地方就是说的话，就是用反问的模式，用反问的模式再来描述这个本来心性。本来心性就说强制直指，强制直指。我想到咱们在楞伽经里面说的那个就是反诘，这个就是反诘，就是反问你，反问你，你的当下觉性本来就是这样，它是不造作，不造作而自明，怎么能说你不了解心性？当然无事，即此而已。你看，你又多了一个此事。反正你说的对吧？你没有问题了，就是老师说的没有问题了，我们不说啥了，没有问题，你没有问题就算了，还是老师说的好，没有问题了，我们在这干啥呢？今当用强制直指之法引入此性，就是你的当下觉性原本就是如此，它是那不造作而自明，怎么能说你不了解心性？对此觉性，是不是出家人都比较执着，又要得罪人了？哎呀， 你反正这个问题不是问我的，我不说话了，这个问题不是问我的。怎你不造作心性啊，心性的特点不造作而自明，不造作它，不造作这个时候的话赤裸裸的正好在呢，怎么叫不了解心性啊？不了解心性怎么能说不了解心性呢？对此觉性原本无可修持，你怎么能说修持没有成就呢？那个赵健刚才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那个能所双亡的那个，如果是就是说我说法供参考啊，能所双亡就是说如果是了了分别来，为什么说能所双亡？能所双亡刚才不是说了吗，让你不修整还有让你不造作，这个地方就没有你造作的余地。能所双亡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的，不造作能所双亡就是那个能所双亡，这个时候一切全体现，按藏密的说法就是不造作，不造作那个时候你的本来面目是什么？他用的词儿，他就用一个不造作，不假任何造作。你如果是着一个相是造作，你刻意的去离一个相也还是造作。赵静，你就是老是，哎呀，你老是，呵呵，这是啥问题？我是不前行，念头当下升起，当下即消。赵健呐，你说的这个你要看他前后的这个话，你前后的这个话前后话的这个意思，念头是当下升起当下即消，你怎么说无法对治？咱们是怎么对治这个念头的呀？咱们是怎么对治念头的呀？不压他，不随他嘛，不理会他嘛，念念不停留嘛，咱们不是这么说的吗？说非要说一个对治，不就是念念不停留吗？念念不停留你理会他干什么呀？不理会他的另外的一种描述，不就是他当下升起当下即消了，你理会他干啥呀？就像是你在这儿呢，那有一个鸟，它飞到你的窗前，它又飞走了，你关心那个干啥呀？你关心那个不是耽误事吗？不是耽误你看电视吗？不是耽误你吃饭吗？就这么说吧，不对峙正好是咱们的对峙，你能接受不能？你不能接受，你就好好的，先是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或者凛然一觉，朗然现前，都很好。这个地方说的是究竟义的，你接受不了就算了，念头换起换灭不随着他走好，你随他走不随他走还是换，你别以为只有那个念头换起换灭，你随着他走不随着他走不是换吗？哎呀，这个问题是问老师的吧，老师啊，这个问题我先下，老师你来说说吧，他正好不小心退出来了。
不是啊，他说啥啊？
他问这个
谁说无法对治了？有人说无法对峙了吗？你怎么说无法对峙？这个你是谁呀？谁说无法对峙了？先把这个弄清楚，先把前头这个，这个你是谁呀？谁说过这个无法对峙这个话呀？清楚。哦，郭红艳，是你说那个讲课的时候说无法对峙了没有？
讲课的时候有这一段内容说了，
有这个内容那就是问你的呀，你叫我干啥？你看那不就课文的内容吗？
对对对，是的，课文的内容。
我不参与你们课文的内容了吗？
忘了刚才提想到了，我们还没说到这儿呢，他给问起来了。赵健，我刚才说的你听到没有？不小心退出来了，没听着。念头当下升起当下即消，你怎么说无法对峙？我们总想要对峙他，总想要对峙他，咱们不是说了吗，咱们的对峙是不理会他吗？为啥不理会他？他当下升起当下即消，你怎么理会他？也就是你可以这么对峙，他当下升起当下即消，你理会他干什么？这就是咱的对峙。再说的明白一点，咱们的对峙就是根本就别对峙他，你别对峙他了，这就是咱的对峙。咱们的用功就是这么用功的，你肯不肯吧？你不肯，你就刚开始的话就这样吧，就是说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你就可以先这样，或者是就是凛然一觉，朗然现前，你先这样去做功夫也行。你要知道这个咱们说的这个是直指的，是说究竟义的，你接受不了就算了。也就是这么说的，你承认不承认？念头当下生时，当下即消，你理他干啥？这就是咱们的对峙。你承认不承认？你不承认他，你就按照咱们刚开始的那个关照的第一步，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老老实实的做功夫就很好。对，当下升起，当下即消。你怎么对峙他？压根别对峙他，这就是咱的对峙。你认可不认可这种对峙方式啊？这种对峙啊，在藏密里面的话，大手印里面是这么说的，无修无整无散乱。哎呀，没事赵健，没事没关系，咱现在就正好讨论嘛。你看看我这样说你还有什么疑问没有？ 你老实做功夫，行啊，你老实做功夫吧。其实啊，你要是真老实做功夫，你就知道了，跟这个念头啊，你做功夫是没法做的。别理会他，正是做功夫。赵倩呢，你说的这个意思，说无法对峙是想跟念头对峙吗？我的理解是这样，就是你不理解他说的无法。你要知道，修行人呢，总是觉得念头不好，总是要把那个妄念去掉，总是说就是去妄显真嘛，去妄显真，所以总觉得要对峙这个念头，在修行的过程中总要对峙这个念头。嗯，他说的就是针对修行人的这样的一种的心态。就这么说吧，按照他的格式来说，念头唤起唤灭，不随着他走就好，这正是最好的对峙啊，这是正是最好的对峙啊。嗯，他这个赵丽萍啊，他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有一个熊头，我不明白，什么坏时怎么办？那什么坏时怎么办？它是一个熊的头。大千坏时是大千吗？大千坏时怎么办？大千坏时你就坏呗，大千坏的时候就让它坏，它不会去。但不
是，应该是肉体，应该是肉体，肉体坏时怎么办？应该好像
肉体坏的时候，哎呀，你的心跟肉体本来就不是一回事儿。嗯，用拼音打，对，你用拼音打。他肯定不会问到虚空坏时怎么办，他绝对不会问到虚空坏时，段师兄问不到那儿。嗯，你用拼音打，用拼音打。大家还有什么修行的问题没有？赵健，你那个明白没有？你卡住了，不会问。嗯，就是什么是什么坏呀？你说的是，不明不问就算了。哎呀，你有啥不问的呀？你该问的问嘛。赵健呢，你看看他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的修行人总是觉得自己没有了解这个心性，自己的修持没有成就，自己找不到自己的心。修行人总觉得我们不能够见到心的本来面目，我们总觉得自己找不到那个动念的是谁，我们总觉得自己虽然修行了，但是呢并没有证到什么，我们总说自己没有办法进入到安静里面，我们总说对于这个妄想无能为力，我们总说自己这个修啊修了半天没有什么结果，我们总说自己不努力精进，我们总说自己没有办法对峙念头。他是对于对这种的，然后他反问他，你怎么能有这样的问题呢？赵健呢，他这个格式是这个格式，你看看他是这个格式，你怎么能有这样的问题呢？你这个问题多可笑啊，是不是啊？他这一段说的这个模式是这种模式，他不好问，段师兄是不好问，不好问就算了，他已经过了千座了。看看大家还有什么修行问题没有？赵静啊，你还有啥没有啊？赵静，你还有啥没有？你是要定力啊，还是要啥呀？还是没有力量啊？你要个力量干啥？下课了啊。嗯，袁师兄，那就交给你吧。
今天过年可以再聊十块钱的，看看还有没有啥问题。没有了，没有了，那就等一会儿就那个年三十了，腊月三十了，没有啥后事可交代的吗？
都坏了呀，大千已坏了，自身也坏了，啥啥啥都坏了，怎么办呢？不安呢？
看样子是都挂白旗了。对，明天早上大家记得念那个的持世咒。
持世咒，嗯。都坏了，正好明天念慈氏咒去啊！明天，嗯，弥勒菩萨诞辰，念慈氏咒，念半个小时，结印，念慈氏咒。嗯，
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外边的鞭炮已经轰鸣了，那我们大家听起来可能也费劲了。今天的这个周五的学习就到这里，我们下周见。
嗯。